您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官方 YouTube 账号，在这个拥有400多万订阅、4万多个视频的中国最大官方媒体账号中，你在其频道内搜索汉族一词，却仅能找到两个以汉族为主题的视频。汉族人口占中国人口 91% 以上，而在官方媒体中仅占有2%，这是一个极其荒诞的现实数据。为何一个号称代表全民族的政权却长期压制主体民族？这是中国现实的一大隐痛。中共建政以来，作为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在政策倾斜、舆论导向乃至文化叙事上被系统性的边缘化和弱化。消灭汉族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灭绝，而是一种文化上、政治上、心理上的去主体化，在政治上分化瓦解汉族作为主体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在文化上削弱汉族作为文明传承主体的地位，在心理上让汉族个体不敢也不愿以汉人自居和发声。这样的政策设计服务的是一个目的，让这个国家中最庞大的群体丧失统一的民族自觉和集体行动能力，从而确保党对整个社会的绝对控制。要理解中共的反主体民族政策，必须追溯其意识形态渊源，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民族被视为次级范畴，是阶级问题的派生物。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工人无祖国的命题，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应超越民族藩篱，列宁则发展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方面声称各民族一律平等，另一方面又将民族自觉等口号作为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在共产主义语境下的民族平等，不是出于对民族文化和权力的尊重，而是被赋予了功利性的政治功能。只要有利于革命和政权巩固，才可以谈民族平等。反之，民族诉求随时可以为阶级斗争需要所牺牲。作为中共的老师，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对理解中共有着直接影响。苏联初期的民族工程，可以说是一场以民族自觉之名，行政治算计之实的实验。为了瓦解旧沙俄帝国的结构，削弱传统的俄罗斯主体地位，列宁和斯大林在20年代启动了大规模的民族区域划分。他们一方面承认波罗的海诸国独立，另一方面在国内刻意制造出多个民族共和国，以行政区划的方式肢解原本庞大的俄罗斯版图。1922年成立苏联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只是松散联盟中的一员。斯大林甚至将中亚原属俄罗斯的领地一分为五，人为打造出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吉尔吉斯五个加盟共和国，这种做法一举多得，既安抚了当地民族主义情绪，又防止俄罗斯族在统一国家中一家独大。通过以联邦代替帝国，布尔什维克成功的让原帝国边缘的民族加入苏维埃版图，同时又牵制了俄罗斯主体民族的力量。在语言与身份工程上，苏联的操作更是登峰造极。当局为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文字，甚至不惜在短时间内多次更改文字，以削弱传统文化联系。例如，哈萨克人在几十年间先后经历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三次文字改造，不少民族的称谓、历史也经过官方鉴定和塑造，以符合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理论框架。各民族共和国和自治区内建立了本民族的学院、剧院、报刊，以展示少数民族文化百花齐放的假象。同时，大批各民族干部被培训提拔，在名义上代表本民族管理地方事务。所有这一切，表面看来是苏维埃政权对多民族平等的尊重和实践，实际上却形成了一张中央高度操控的民族统治网络。权力实际运行仍牢牢掌握在莫斯科手中，各民族地方只是在既定框架内拥有橡皮图章式的自治权。斯大林执政后期，苏联的民族政策出现了显著反转。一方面，二战期间斯大林号召民众捍卫祖国，赞扬俄罗斯民族的老大哥地位，某种程度上复活了大俄罗斯主义。另一方面，在战后重建中，他对少数民族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高压统治。一些被怀疑不忠的少数民族，如鞑靼人、车臣人，整族整族的被流放，西伯利亚和中亚荒凉之地成为他们的流放地。这些举措彻底暴露了苏联民族政策平等外衣下的殖民本质。当中央需要时，少数民族可以被随意迁徙、清洗，以满足国家安全和同化的需要。斯大林时代，表面上的民族平等口号逐渐让位于党内事实上存在的民族等级秩序。苏联虽然没有明文宣布俄罗斯族的特权地位，但在实际运作中，俄罗斯人无处不在地主导着联盟的政治、军队和经济命脉，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一把手。 尽管后来允许本地族裔担任，但关键岗位往往配备俄罗斯第二书记以监控。更有甚者，为了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大批俄罗斯族和斯拉夫族移民被鼓励迁入中亚、波罗的海等地，加速当地的俄化。高加索、中亚等地虽然名义上享有自治，实际却像莫斯科的殖民地，资源被汲取，用于支持欧洲俄罗斯地区的工业化。当地群众若发出不满声音，即遭以地方民族主义之罪名打压，民族平等的神话逐渐破灭，取而代之的是中央集权下各民族被区别对待的现实。比如，苏联共有15个加盟共和国，但其中只有俄罗斯联邦没有自己的共产党，而是直接由苏共中央领导，这被学者视为对俄罗斯民族政治表达的压制。而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却反讽性地鼓励民族语言文化，当然是在党的限定下，以彰显苏联各族平等的门面。这种双重标准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主体民族被消解主体性，边缘民族被严控发展方向，二者都被置于党可控的轨道上运转。苏联数十年的民族政策，说到底是一套削弱主体民族，加控制边缘民族的双向压制机制。一方面，通过联邦和自治制度，俄罗斯主体民族被禁锢在各民族之一的框架内，无法以民族名义主导国家叙事。另一方面，对各少数民族又给予表面的文化照顾和实际的高压掌控，使之既脱离不了苏联，又无力改变受制地位。最终的结果并非各民族的融合团结，恰恰相反，民族意识在地下滋长，各族群众首先认同的是自己的民族，其次才是苏维埃国家。当1980年代末，苏共的铁腕稍一松动，这些被压抑已久的民族力量便如火山般喷发出来，瞬间吞噬了联盟的统治。苏联的崩溃用惨痛事实证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高压政策构建的帝国大家庭是脆弱而虚假的。中共在建政之初，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苏联的民族政策模式，从民族区域自治到民族身份识别，但很显然，他并没有真正汲取苏联模式最终破产的教训。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的问题，而是根植于共产主义的基础框架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表面上反对民族主义，提倡各民族大团结，但在实践中，一个多民族的共产政权要维持自身合法性，又离不开塑造某种大一统的爱国主义或民族意识作为支撑。当阶级斗争退烧，革命叙事让位于治国常态时，执政党往往需要诉诸爱国主义来凝聚人心。然而，由于其教条设定了各民族平等的前提，执政党不可能公开承认主体民族具有特殊地位，只能采取扭曲的方式，既要鼓吹爱国主义，又不能是单一民族主义。于是，发明出一个抽象的、由党所定义的共同祖国、共同民族。这一点在苏联体现为培养对苏维埃祖国的忠诚，在中国则体现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实际上是将民族作为政治统合的工具来使用，党驾驭着民族观念以服务自己的统治，而不是把民族视为有机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去尊重。共产主义民族观的内核始终是党权至上。列宁时期的让步和斯大林式的集权，尽管表面路数不同，但本质都是否认民族自觉的内在价值，只承认党需要时的工具价值。当需要争取少数民族支持时，高喊民族平等、自觉；当需要强化中央控制时，又不惜践踏此前许诺的自治和权利。这种自相矛盾的理论陷阱，最终使共产政权在民族问题上左右掣肘，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又提防少数民族分离主义，既宣称各族一家，又不断利用和打压民族意识以维稳。中共后来在中国实践中对汉族的打压，正是这一理论陷阱的延续和极端表现。中共的民族政策设计深受苏联模式影响，这一点在延安时期就已露出端倪。作为共产国际的一员，中共早期没有自己的民族理论，完全依赖苏联的思想书写。早在延安整风和七大期间，中共就正式接受了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和民族工作原则，把苏联的经验当成圭臬。毛泽东等人在论述中国问题时，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框架套用民族问题，提出了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强调新中国要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思想后来写入了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红色中国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在制度层面继承了苏联式的民族联邦制雏形，只不过中共考虑到中国情况，并未照搬苏联加盟共和国那样给予少数民族准国家地位，而是采用自治区、自治州、 自治县三级自治形式，让少数民族处于二级地方政府的框架之中。在理论上，中共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发展出一套政治划分民族的工程论。所谓民族识别，就是在政治主导下对全国人民进行身份分类，以确定谁属于哪个民族。这一过程在1950年代大张旗鼓地展开。从1953年起，中央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和调查工作，派出访问团深入西南、西北等地，对各族群的语言、风俗、自称他称等进行登记辨别。到1956年第一阶段民族识别基本完成时，政府正式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其后若干年又陆续增补到1980年代初，最终确定全国有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这个主体民族，总计56个民族。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并非天然存在，而是政府主导制造出来的。在这次民族识别工程中，许多原本没有强烈民族认同的族群被赋予了新的民族身份，例如哥老族、景颇族等，就是在这时期被确定的。一些本来血缘文化相近的群体被划分为不同民族，而另一些差异巨大的群体则被统称为一个民族。这种划分标准并非纯粹出于文化或语言差异，更多是为了满足政治管理的需求。民族识别工程的直接成果就是为新中国打造了一套全新的国族框架。中华民族等于汉族加55个少数民族。在此基础上，中共进一步提出各民族在法律地位上平等，在国家事务上共同参与的原则，并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套看似进步的民族政策背后，其政治用意非常明显，通过官方赋予的身份和有限自治，既换取少数民族对新政权的接受，又确保汉族不被视为当然的国家主人，而沦为与其他民族并列的一员，从而削弱汉族可能的政治优越感和中心意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曾明确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要求汉族干部尊重少数民族，实行各民族平等的政策。这让汉族在心理上放弃国家主体的姿态，接受与少数民族平起平坐的地位，从而减轻中央整合统治的难度。然而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共并未给汉族设立任何形式上的自治区域，哪怕汉族占绝对多数的省份，也不冠以汉族省的称谓。这种不对称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只是针对少数民族而言，而汉族不被给予同等的身份政治表达渠道。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在法律和政治结构中被隐身了。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区享有自治权，但汉族聚居区只是作为默认的全国其他地区，没有特殊地位。这种制度安排实质上正是来源于苏联模式的反主体民族思路，即通过制度设计防范主体民族的政治凌驾。中共在建政初期从苏联那里继承并改造出一套民族政策，核心要义是否定中国存在单一主体民族，将中华民族解释为一个多民族结合的政治共同体。这一模式的建立使中共能够在民族事务上牢牢占据主动权，既可以用民族平等来获取少数民族的拥护，又能用反对大汉族主义来时刻警告和敲打占多数的汉族干部群众。从延安时期照搬苏联理论起步，到50年代民族识别和区域自治制度落地，中共成功地将苏联的反主体民族模式移植到中国，并发展为服务于自身统治的一项制度性工具。汉族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主体民族，在艰难推翻满清殖民后，再次在法理和政治话语上被降格，成为与各少数民族并列的民族之一，其传统的国家主体意识被有意剥离。这正是理解中共民族政策的一把钥匙。削弱主体民族分而治之，是其维系红色政权稳固的一条隐秘逻辑。有了制度和政策上的铺垫，中共还需要在意识形态和历史观上为其反主体民族策略提供合法性包装。于是一个被称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或团结史观的历史叙事应运而生。这个概念的集大成者是社会学家费孝通，他于1989年在香港发表著名演讲，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费孝通在演讲稿开宗明义的解释，他将中华民族定义为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这样界定虽然不严格，但出于方便和避免现实政治争论的考虑，他选择以国家疆域来圈定中华民族，这番表述相当耐人寻味。中华民族的概念被明确限定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之内，且强调各民族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这实际上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定义，为了维护当代中国的国家版图和民族结构的正当性。 借学术之名构建起了一个历史叙事。按照费孝通的多元议题史观，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早在几千年前就开始形成，其主流是由众多分散孤立的民族单元不断接触、杂居、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以华夏汉族为核心，像滚雪球一般吸收周边异族，不断壮大自身，同时渗入各民族地区，形成连结网络，最终奠定了今天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整体。费孝通强调，早在周秦之际，中原出现一个融合核心，它逐渐扩张吸纳周边，被称为汉族。汉族不仅自身发展壮大，也将人口渗透到各少数民族聚居区，成为联系各民族的纽带。于是几千年的历史演进造就了一个由众多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民族，既多元又一体。这一团结史观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中国历史描述成各民族不断融合团结的过程，淡化甚至抹去了征服与被征服、同化与被同化的尖锐痕迹。在这种叙事下，没有谁是外来者，也没有谁是永远的征服者。蒙古人、满洲人建立元朝和清朝，不再被称为对中原王朝的征服，而被描绘成中国疆域进一步统一扩大、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的功绩。明清时期，汉族被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历史被改写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重新整合的过程，强调的是民族交融和版图统一，而非汉族的屈辱与抗争。官方出版的大量史学著作和教材中都充斥着类似的表述。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拓展和民族融合的重要朝代，清统治者成功的将域内各民族整合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元朝则首次实现了中国塞北与中原的统一，使幅员空前辽阔，自古中外一家的大一统局面空前巩固。在这种叙事中，统一被高度神圣化，成为评判历史朝代正当性的最高标准，而通过武力征服建立统治的残酷事实被包装成各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佳话。历史上的血雨腥风被冲淡为一杯温情脉脉的民族团结鸡汤。团结史观的打造并非仅止于史学领域，它是一场全方位的文化工程。中共动员了自己掌控的学术、教育和宣传机器，对涉及民族问题的历史文化元素进行了系统的重构和筛选。从考古学到人类学，从语言学到民俗学，都被注入了多元一体的意识形态要求。例如，在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过去曾有中原中心论与多元起源论之争。如今官方倾向的结论是，中华文明是多元起源且一体发展的，各地区各民族先民都对文明起源做出了贡献。考古发现被选择性的诠释，从云南元谋人、北京周口店人到各地的新时期文化，都被纳入中华民族远古史的一部分，以此证明中华大地上各族先民多元并存，共同进化。在民族文化方面，教材和媒体有意突出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丰富和贡献，弱化汉族作为主流文化承载者的形象。比如，传统节日被解读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遗产，少数民族的歌舞服饰经常在国家庆典中登场，而汉族传统服饰汉服长期不被正式承认，几乎没有官方的背书与推广。甚至在语言文字上，现代汉语普通话虽是通用语言，却也被强调融合了少数民族词汇。汉字被描述成包含多民族智慧的结晶，而非汉民族独创。这种有意的去汉化操作，使汉族文化逐渐在中国的公共叙事中失去主体位置，被等量齐观的与少数民族文化并列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任何强调汉族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声音都会被视为不合时宜，甚至有民族沙文主义之嫌而遭到批判。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汉族成了一个敏感身份。在官方话语里很少出现汉族权益或汉族文化传承这样的表述，取而代之的是大中华民族的整体叙事。如果有人公开强调自己是汉人，并为汉文化振臂呼喊，往往会受到舆论的冷遇，甚至平台的晋升。这种氛围久而久之造成汉族成员在心理上的民族虚无，他们被教育要做中国人一个听起来超越具体民族的身份，仿佛承认自己首先是汉族反而成了一种狭隘和错误。诚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在现代国家建构中有其积极意义，但中共的团结史观显然走到了另一极端，它不是引导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团结融合，而是通过重塑历史记忆来实现政治目的，其间充斥了谎言与矛盾。 一方面，他声称中华民族早已形成，团结绵延数千年，暗示现行版图内的统治秩序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他又否定汉族曾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担任主角的基本事实，将历史简化为一幅各民族平等交往交融的和谐画卷。这种叙事的直接后果就是摧毁各民族，尤其是汉族的真实历史记忆，削弱他们从自身历史文化中汲取认同感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是对现政权的政治忠诚，爱党即爱国，爱国即爱中华民族。所有民族间曾经的矛盾纠葛都被要求一笔勾销，所有现实中的民族问题也被轻描淡写为历史上早已解决的遗留瑕疵。在这种话语操控下，团结不再是实质的社会关系，而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表演，每个人都必须口头认可，态度谨慎。它更不是严谨的历史科学，而是创造一个有利于现存统治结构的集体记忆。中共编织的团结史观，以貌似客观中立的学术语言，掩盖了背后的权力用心。这套谎言营造出一个没有主体、没有伤痕的历史乌托邦，在这里，没有大汉族，也没有外族入侵，只有各民族牵手共进的浪漫传奇。然而，现实远非如此童话。正如鲁迅所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中共正是企图通过不断重复这套叙事，让国人相信并接受一个去历史化、去主体化的民族观，从而将全部忠诚灌注给党所塑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共对汉族主体地位的系统性压制，并非停留在意识形态或历史叙事层面，而是深度嵌入具体制度设计与日常政策执行之中，形成了一套可被反复运转的现实机制。这套机制一方面在教育、就业、财政和舆论等领域制造出对汉族不利的结构性结果，另一方面又通过民族团结的话语包装，掩盖其真实的权力逻辑及对社会阶级矛盾与资源掠夺的系统遮蔽。在教育与就业领域，这种制度性反向歧视表现得尤为直观。长期以来，高考加分、降分录取、公职招录指标等政策持续向少数民族倾斜，其初衷往往被解释为照顾弱势、弥补历史欠账，但在现实中却逐渐演变为对汉族考生的结构性不利。重庆何川阳冒充少数民族事件、贵州高分汉族考生险些被清北拒之门外的案例，正是这种制度失衡的集中爆发。尤其是2018年贵州的情况，当年贵州文科裸分排名前三的考生均为汉族，却差点因为没有加分无缘清华北大。反观一些成绩低他们20多分的少数民族考生，凭借农村少数民族加20分的政策反而跃居前列。消息传出后引发舆论哗然，此后国家开始大幅收紧少数民族加分政策，规定城市少数民族不再享受加分，农村少数民族加分逐年降低，直至2026年将在多数地区取消这一项目。这些事件并非个案，而是长期政策累积后的必然结果。当城市少数民族已不再处于教育劣势，甚至在政策加持下占据优势时，原本以公平为目标的制度反而制造了新的不公。类似逻辑同样存在于就业与干部选拔中。在不少国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的人才引进政策里，同等条件下优先少数民族已成为不成文规则，甚至被明文化。这些措施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套稳定运转的机制。汉族个体必须付出更高的竞争成本，才能获得与少数民族相同的机会。然而，对这一现实提出质疑本身都被视为政治风险，任何不满都可能被扣上大汉族主义的帽子，制度性不平等反而披上了政治正确的外衣。在财政与资源分配层面，这种不对称更具宏观性。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再通过转移支付，将巨量资源长期输送至少数民族自治区。西藏、新疆、宁夏、广西、内蒙古等地的财政支出普遍高度依赖中央拨款，其中西藏尤甚。近年来，西藏自治区每年财政支出有约90%以上依赖中央拨款。这些资金的主要来源正是东部和中部经济发达、汉族人口高度集中的省份。换言之，汉族聚居地区承担着更重的税负，却无法按比例享受公共资源回馈。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再分配可以被解释为区域均衡，但从政治学视角看，它更像是一种长期的稳定购买机制。中央以持续输血换取边疆稳定和政治忠诚，培育地方精英对体制的依附。这种安排在短期内或许能降低冲突风险，却在结构上制造了双重后果。一方面，汉族地区的公共服务因上缴多、返还少而承压；另一方面， 部分民族地区因长期依赖输血而缺乏内生发展动力，甚至自身低效与腐败，但相关问题却常因稳定大局而被选择性忽视。所谓民族优惠，并未真正解决发展问题，而是将其政治化。比物质层面更深刻的是意识形态与舆论空间中的系统性压制。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中，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几乎是一个需要回避的词汇，官方叙事中鲜少出现汉族权益、汉族处境等表达。相反，任何涉及汉族主体意识的讨论都会被迅速警惕甚至压制。汉族个体被教育为不要谈民族，只谈国家，而国家又被高度等同于执政党本身。久而久之，汉族社会内部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自我审查机制，不表达、不聚合、不组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少数民族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表达民族文化自豪感，只要不触及分裂红线，往往被视为民族政策成功的展示窗口。这种双重标准向社会不断传递一个隐含讯息，汉族不能形成明确的民族认同，否则就是政治问题。学界对此尤为敏感，几乎无人愿意研究汉族认同这一议题。教育体系中，汉族作为中华文明主干的历史角色被淡化处理，取而代之的是去主体化的多民族融合叙事。这并非历史偶然，而是自建政初期便被反复强调的政治原则，从毛泽东对大汉族主义的警惕，到习近平反复要求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这一红线从未改变。如果仅将上述现象理解为民族政策失衡，仍然低估了其真实功能。更深层的逻辑在于，民族议题被中共用作一种遮蔽阶级结构与权力掠夺的工具。在当代中国，贫富分化、权贵资本化、资源高度集中是显而易见的现实，但官方话语却刻意回避对这些问题的系统讨论。当社会矛盾加剧时，民族团结、国家安全、边疆稳定往往被推到舆论前台，成为转移注意力的有效手段。新疆、西藏等议题被置于反分裂、反恐怖的宏大叙事中，使公众更关注民族安全，而非制度性不公。在这一过程中，汉族群体因被剥离了明确的主体认同，事实上陷入一种政治真空。作为人口最多的群体，却缺乏任何以民族身份为基础的代表机制，其利益被抽象为全民利益，却无人真正代言。相比之下，少数民族至少在名义上拥有自治地方和民族代表渠道，尽管这些渠道高度受控，结果便是一个悖论。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汉族反而成为政治上最原子化、最沉默的群体。这种状态对谁最有利？答案显而易见，对执政党最有利。一个无法自我组织、无法形成共同身份认同的多数群体，不可能构成有效的政治制衡力量。所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正是在这一结构中被反复强调。其话语表层是各族休戚与共，实质却是权力与利益的共同体，而非人民的共同体。真正紧密团结、命运相连的是体制内的权贵集团，而普通民众，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被排除在资源分配与决策之外。民族叙事在这里成为一块遮羞布，用以掩盖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对全体社会的长期攫取。因此，反汉政策并非针对汉族本身的情绪化选择，而是一种冷静理性的统治技术。通过去主体化多数民族、特殊化少数民族，中共成功制造了一种多数沉默、少数依赖、唯党独尊的结构性平衡。短期看，这种平衡似乎稳固，但从长远看，它在社会深层积累着认同断裂与公平危机的风险。一旦民族叙事的遮蔽效力减弱，被掩盖的阶级矛盾与权力问题终将重新浮出水面。中共数十年去主体化的民族政策已经在当代中国社会造成了明显的后果，这些后果既有文化层面的，也有心理和政治层面的。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主体文化认同的崩塌、社会心理的分裂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泛化。作为中华文明主要缔造者的汉族，在当今中国所享有的文化荣光和主体地位显得模糊而孱弱。传统上，汉族以自己的文明传承为傲，从文字、典籍到礼仪、服饰，都有强烈的民族标签。然而，经过中共长期的宣传引导，很多汉族青年对于自身文化的认同感严重削弱。官方教育强调的是中华文化，一提及古代文明成果，也常用各民族共同创造来表述，似乎汉族不应鞠躬。汉族文化符号在公共空间被有意淡化，直到最近十余年，汉族传统服饰汉服才在民间复兴，但在主流媒体上依然得不到应有的地位。相比之下，少数民族的节庆、服装、 屡屡作为民族团结的展示被呈现。大多数官方宣传中，少数民族往往穿着本民族服饰，而汉族却尴尬地穿着西式现代服装。许多汉族年轻人对本民族历史知之甚少，他们熟悉56个民族的名单，却不一定了解自己的祖先。他们更习惯称自己为中国人，而不是汉人，仿佛汉这个字眼带有某种原罪。可以说，汉族传统文化与认同在许多人身上已经发生断裂，一种温和的民族虚无主义正在汉族群体内部滋长。人们谈论民族文化时，更多的称道少数民族的歌舞美食，却很少有人在自豪于汉族悠久的礼仪制度、典章文物，因为在政治正确的环境下，这会被视为狭隘或复古。汉族作为绝对多数的人口，本应是维系国家认同和社会团结的最大公约数，但在现行政治塑造下，汉族群体内部并没有形成积极的共同认同，反而陷入原子化状态。大部分汉族人只把自己视作普通公民或某地人，而不认为汉族身份有多重要。这种个人原子化使社会缺乏横向纽带，公民更倾向各谋其利、少管闲事，对公共议题的共同立场难以形成。这正是官方乐见的局面。原子化的臣民各自忙于生活，不会急于共同身份集结倡议。与此同时，在涉及民族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心理又出现另一种分裂。许多汉族群众内心潜藏着一些对现实民族政策的不满，但他们平时不敢公开表达。一旦遇到某些契机，这种情绪可能会以不理性的方式爆发。由于缺乏正常的讨论渠道，这种爆发往往流于极端、隐蔽，然后又被迅速抑制和消散。另一边，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对汉族也存有误解或戒心，觉得汉族占优势、地位，却还抱怨，这又进一步加深彼此的心理隔阂。官方不断高喊的民族团结口号，其实难以深入人心，反倒让人心生厌倦，甚至怀疑其真实性。大家表面上重复正确的套话，但真正的想法深埋心底，不敢碰触。如此一来，一个多民族社会本该正常存在的坦诚对话和矛盾疏导渠道被堵塞，取而代之的是貌合神离、各自猜疑的氛围。中共的民族政策还催生出一种利益集团的分赃生态，在长期的特殊政策下，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某些依赖政策红利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可能是当地的官员、商人或文化精英，善于利用中央的民族优惠，如巨额补贴、项目投资，为自己谋利。这种状况在一些边疆出现了腐败滋生、资金空转等问题，却因牵涉民族敏感而难以严厉问责。同时，在中央层面，也有一些官僚利用民族政策来扩大自身权力或政绩，比如大手笔投入资金扶贫某民族地区，以显示政绩和忠诚，却不管这些资金如何落地见效。在学术界和宣传系统也存在对民族问题唱高调、走过场的形式主义倾向。反正讲空话最安全，没人会因为强调民族团结被问责，但如果触及真实矛盾，反而容易出事。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确实提升了当地物质条件，但同时造成官员借机贪腐、工程豆腐渣等问题，而对当地群众真正关心的就业、教育、公平等议题，则往往被举民族团结旗轻描淡写带过。这种利益驱动的扭曲使民族政策偏离了初衷，成为权力运作的一环。一旦某天特殊利益撤走，或者中央关注点转移，那些地区可能陷入更大困难。表面上各族人民其乐融融，实则各方有各方的小算盘。普通汉族要承受隐形的不公，普通少数民族也未必得到真正的平等和尊重。得益的只是少数掌权者和攫取了政策好处的人。当这种虚假的和谐遭遇现实的冲击，例如经济下行、利益缩减、财政紧张，民族间和群体间潜伏的隔阂可能会加剧爆发。中共为一己之私设计的这种民族关系格局，正在透支中国社会的文化资本和人心整合能力，继续发展下去，其危险性不容低估。回望历史，不难发现，压制主体民族的政权往往难以长久。前车之鉴首推苏联，这个曾经号称解决了民族问题的红色帝国，最终分崩离析，其解体的工程锤正是长期被扭曲压抑的民族关系。苏联时期，俄罗斯主体民族被从国家民族身份中有意弱化，一度甚至连俄罗斯这个词都让位于抽象的苏维埃人。俄语被称为各族人民的交际语，而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俄罗斯的历史功绩也被低调处理，以示各族平等。然而，当意识形态松动，经济危机降临，这种对主体民族认同的压抑带来了可怕的反噬效应。俄罗斯人不再热情认同苏维埃联盟，反倒觉得自己承担了过多义务，却没有得到应有尊重。 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联邦毅然宣布主权至上，先把自己的事管好，客观上加速了联盟解体。苏联解体证明，一个失去自身主体认同的国家，就像拔除了定海神针的大厦，面临风雨时很容易轰然坍塌。因为当人民不再对共同体有真诚的心理归属，只靠强权维系的结构非常脆弱。对中国来说，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如果任由中共继续其打压汉族、削弱主体的路线，那么当有朝一日外部环境巨变或内部危机涌现，中国这个国家将极可能陷入认同真空。少数民族或许会有人趁机主张更大自治甚至独立，汉族内部若没有凝聚力，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统一意志来应对挑战。那时中国面临的将不只是政权更替，而可能是国家主体性的重塑，甚至大洪水的动荡。一个政权可以欺骗一时，但无法永久压制一个占人口多数的民族对自身命运的诉求。站在未来的角度展望中共打压汉族的政策，实际上已埋下自我毁灭的种子，因为他妄图违背一个基本政治常识。现代民族国家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主体民族认同作为基石。如果说在帝制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以靠皇权意志维系，那么在民族觉醒和民主理念深入人心的时代，再用掩耳盗铃的方式来弱化主体民族，只会激起更强烈的反作用。中共的宿命很可能正始于他对主体民族的打压。一个以消解民族主体为代价维持统治的政权，终将被民族的觉醒所终结。当越来越多的汉族乃至其他族群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共并不代表中华民族真正的利益，相反，它是阻碍民族正常发展的桎梏，他们就会抛弃这套虚假的共同体叙事，重新寻求现实的民族与国家认同。这不是什么大汉沙文主义，而是作为中国多数群体应有的觉醒权利。中共若看不到这一点，那注定将重蹈那些逆历史潮流政权的覆辙，成为民族觉醒浪潮中的一粒灰烬。